对，我的电脑需要 unlock 呀、yeah。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这 Palm Sunday， 我们来讲一个跟这个即将来到的这个 Good Friday 有关的一个信息哈。我们知道这个 Palm Sunday 从 Palm Sunday 开始，一直到 Easter， 在一般的这个教会历史上面，有的称这个礼拜叫做 Holy Week。有的称这个礼拜叫做 Passion Week， Holy Week 是表示说我们这礼拜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分别为圣。那不只是这一个礼拜了，我相信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我们都需，好像有 念过这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来迎接他，喊着说：何山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群众高喊着何山啊，他们实觉得任何问题。所以我们即使我们人生掉在一个深不见底黑暗寒冷的一个洞穴当中，我们都不会害怕。为什么？因为受苦的上帝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期待的是那个强者来帮助我们，但是真正那些强者他只会站在高高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你要坚强，你要有信心，或者他给我们一个人生的指南，叫你自己从你的深处爬上来。但是受苦的上帝他爬进了我们那个没有人去管的那个黑暗深处，与我们同在，陪伴着我们，扶起我们，然后帮我们爬上那个地上去。因为他走过了这条苦路，并且钉在那个十字架上，让我们相信唯有他懂我们，唯有他能够帮助我们。最后我们来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那边讲到说，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我们来思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十架七言，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有许多我们可以思想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曾经宣告的一个让我们得到力量得到安慰的一个应许，那就是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我们都想要，我们都喜欢这句话，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劳苦担重担的人。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现场的时候，当我们再次重新来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的双手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对我们呼唤，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不是一个强者的神对我们说的，这句话是一个受苦的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呼唤。那个呼唤是，我已经为你们担当了所有的重担，所以你们尽管来到我面前，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句话应该是一个 手握大权的君王来对我们说的，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或者是一个坐拥亿万资产的一个成功人士对我们说的，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有无限的资源，我有最大的一个权力，我可以帮你解决债务，我可以让你得到你一切想得到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飞奔而去，奔向那个强者，强者帮助弱者，富人帮助穷人，这不是很合理吗？很合理，但是好像很少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耶稣当时是什么样子的？他是一个穷木匠的儿子，他出来传道的时候甚至没有枕头的之地，他被主流的社会排斥，他被宗教领袖视为异端，被群众视为疯子，然后他一步一步走向那个羞辱的十字架，如今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但他张开他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钉穿的双手，向我们发出惊人的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这是福音最深层的安慰所在。如果今天我们所信的神，他以一个荣耀君王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没有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会敬畏他，但我们不敢靠近他，因为我们会觉得他高高在上，不懂得我们的痛苦，他不懂得我失业的痛苦，他不懂得我生病的绝望，他不懂得我被误会的委屈。但是如果今天这位神他是一个卑微的形象出现，他经历过饥饿，他经历过疲惫，他经历过背叛，他经历过死亡，当他对我们说到我这里来，他不是在说一句风凉话，他是在说我懂你的痛苦，我懂你的绝望，我懂你的委屈，我懂。当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他不是高高的在云端远远的看着我们受苦，他是在我们的泥淖当中与我们一起受苦。所以今天不论我们是带着什么样子的一个羞辱感或者重担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不需要伪装，我们不需要假装我们自己没事，我们不需要假装我们刚强，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邀请你，他比你更卑微，他比你更懂得什么叫做劳苦担重担。这位卑微的耶稣到底能够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安息？我们常常祷告，就像小孩子向圣诞老人许愿一样，我们期待耶稣拿走我们的困难。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拿走那个讨厌的老板，主啊，让这个缠绕我许久的病能够立刻的好起来，主啊，让我银行的户头数字变多，主啊，医治我的孩子吧。我们以为这才叫做帮助，但是耶稣他以一个卑微的受害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两手空空，他给出的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些外在的一切，他给出的是他自己。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得到他之后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是即使重担还在我们的肩上，但是因为主耶稣他与你同负一轭，这个重担就不再能够压垮你。他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他要跟你同负一轭，他要跟你一起对抗你的缠绕你的病，他要让你不再孤单，因为这一位受鞭伤的主，他在我们的痛处当中与我们同在，使得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生命的连结，真正的一个安息。真正的安息就是我们不再惧怕， 可以为着我们所信的坚持到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虽然走得踉踉跄跄，我们虽然跌跌撞撞，我们好像走不下去，但是因为他与我们同负一轭，使得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虽然我们的问题好像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们得到的救主，他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同负一轭。真正的安息不是苦难的消失，不是明天老板突然加薪，不是病突然立即神迹式的痊愈。神可以这么做，但他不一定总是这么做。真正的安息是有一位神，我们所信的神，他与我同负一轭，他在我的痛苦当中从来不缺席。而这一位与我同负一轭的，竟然是创造天地宇宙的那一位主。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就算我们的重担仍在，就算我们的病痛仍然缠身，就算我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有什么好惧怕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诗歌所唱的，因他活着，我们就能够面对明天。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到潘霍华。潘霍华，我们知道他最后比希特勒早死，他在狱中等待死刑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他祷告的时候，他想到就是说，不管他的情况多糟，他知道他所信的神仍然在这里，仍然在那个狱中陪伴着他，所以他才写出了一个我们都知道的非常有名的诗歌《所有美善的力量》。其中有一段歌词很适合今天这个信息，他说，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的苦杯，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杯，主啊，从你良善慈爱的圣手毫不颤抖心存感谢的领受。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信心。潘霍华在写这个诗的时候，他也知道他等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也就是说他要受刑的时间已经不远了，但是他心中没有劳苦愁烦，他心中没有很多的为什么，他心中只有说，主啊，从你良善的圣手毫不颤抖心存感谢的领受。我们今天我们当中的问题可能都没有得到解决，我们一直祷告，神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从潘霍华这首诗所有美善的力量，我们看到，若你递给我们沉重的苦杯，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杯，如果是从你那个良善慈爱的手递过来的，我们就求主能够让我们像潘霍华一样毫不颤抖心存感谢的领受。受难日即将来临，盼望我们在受难日即将来临的时候，让我们重新用一种眼光来思想受难日。就像潘霍华，他在被处决前一天，他还带领一群不同宗派的囚犯们在那个废弃的校舍当中一起聚会，一起读经，一起来做一个这个崇拜。然后第二天他就行刑，然后据说他走上刑场的时候，他神色平静地对同袍说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这就是结局，但对我而言，这是生命的开始。因为他在这一个看起来黑暗不清的一个人生的最后的地方，因着他的主是那个良善的主，是那个圣洁的主，所以他在死亡之后看到了那个门打开的那一个光。真正的平安不是杯子里的苦水变甜， 而是知道这杯子是握在那一位良善且忠爱的神的手中，而且那一双手有钉痕，那是爱的代价的一个印记，因为受难日他为你为我而死，那是他爱我们的一个记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不是站在我们苦难的对面来解决我们的苦难，神是站在我们苦难的里面与我们一同承担。这是我们思想受难日虽然令人讨厌，但是那一个与我们真正的意义所在。我们